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你很吵，
我是 DK。 今天讲一些新闻，对不对？那在新闻之前，我们要拉累一下。
爱你爱个贝爸爸，各位 Netflix 已经上了《当男人恋爱时》，请各位赶快去看。
我完全不知道你会出这招欸，
因为我刚才边吃早餐边看了一下，邱泽还是很帅。
是啊，
虽然他那个玉米须头发真的是不怎么样，可是那个颜值没有影响到。
对对对对对，好、啊，这部电影大家喜欢看就好，然后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哦，对啦，
好不好？
欸，人家说的是叫宫庙系男子，对不对？
宫庙系男子不能说是八加九系男子是吗？八加九有点
太负面，对对对，就是有点标签化。
宫庙系是正面的，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人都怎么说我只是看到有人写说哦，宫庙系男子就是有一派的人是喜欢这一种的，
是的，
就是说比较重义气。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一头雾水了。
啊，当男人恋爱时啊
不是
爱你爱个贝爸爸，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看过吧，所以这样有点就是让人家摸不着头绪，就直接进入一个状况。反正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当男人恋爱时有点走音
啊。当男人恋爱时
啊，当男人恋爱时这样子。那男主角是宫庙系的，刚刚说什么
角色啊？邱泽，
宫庙系的
男子啊，
男子啊，宫庙系男子。那台南其实非常多的宫庙，所以我觉得搞不好我们是全台湾宫庙系男子的这个比例最高。
你不要乱讲啊！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啊。
反正这个是存在的，那也不是说一定是好是坏，就是看个人嘛。
是民俗信仰而已啊。
对啊，
就是说我比较信这个，对不对？
个性还是比较重要。
对对对，
你到底喝完没啊？
哦，没有，整场我都会一直在喝东西的，我要喝冰的。
我跟你讲，如果这一集的流量往下，我就是你以后也不用再来上节目。
没有没有，大家喜欢这种很趣游的状态啊！真的，我没骗你，我没骗你。刚你点下那个留言，
那也就
那个留言，他是说我喜欢这样子的，喜欢这样子的我这样子。好，那就是哎，对，回应一下，就是我之前呢，就是。我跟大家说，我有生三个疾病，那目前都好的差不多了，这样子，尤其是那个隐疾啊，直接就好了，就好了。好 ，OK，
有这么厉害哦？
哎，很厉害。那医疗行为是不能讲的，但是啊，我也没有说是什麼病，
反正就是说那个药有效啦，
对对对对对，一擦就好，是怎样隔天就好哦？对啊，很屌哎、欸。
好的，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新闻。现在七八月刚好是应届毕业生要找工作嘛，那大家就在讨论说，哎、欸。这个每个人每个月的薪水平均大概是多少钱？那去年呢，行政院主计总处它有统计，每个人平均是42498元。不过很多网友觉得说，这样的薪资没有办法符合择偶条件。
好，什么意思？你是说领40000多的人是不能当配偶的吗？
对，有一名27岁的网友，他就写说，男生一个月薪水要多少才能算是理想的交往对象呢？他表示自己是一名研究所毕业、月入45K 的单身女子，那目前在一间小公司担任企划。他认为说自己有点结婚焦虑，想要30岁左右嫁出去，并表示希望结婚对象薪资在70K 以上，
就是70000嘛。
对，
这个贴文是在 D 卡，对不对？
对，他一贴出来之后呢，当然就是两派网友嘛，就有人说，哎、欸，我觉得70000合理。那、我觉得你45000也合理，要求对方70000也合理啊。可是有人就觉得说，大神，你要不要 po 个文，直接让大家开价竞标呢？把自己卖出去呢？凭什么让你这个低薪仔挑三拣四？总之就是会有两派人嘛。
就是他自己没有到70000，他的薪水是45000，但是他开出的条件是希望另外一半能够到70000，就有点争议。那一派人赞成，一派人不赞成。
那也有中立的网友就说，应该要看个性还有未来发展。那你只看月薪的话，就有点偏颇了。我觉得彼此有没有感情才是最重要，个性合不合得来，两家是否能够和平共处才是重点。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家族的因素哦，不是两个人事情哦，还有家族。当然，我们必须先着重在讨论薪水这一块部分，我觉得他当中有一个地方是我比较没办法接受，就是说他好像觉得男生的薪水一定要比女生高，其实有时候颠倒过来又怎么样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对不对？
就是说，好像以前传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男生要养家，所以男生的薪水一定要比较高，对不对？这是应该算是我们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传下来的观念，
传统的性别框架。
对，那再加上现在有些公司呢也是这样子啊，例如说你的高层可能都是男生， 你会觉得说哦，男生薪水就是比较高。可是其实像我之前有在外商公司工作，我们的高层都是女生。嗯，就其实这个
就女生薪水也是可以高过男生。我跟你讲啊，在韩国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啊，大部分啊。我有看那个韩国的那个文化的书，
你确定没有讲错？
我确定没有讲错，
因为我们有韩国网友在听哦。
我知道韩国网友，如果我讲错，就指正我。但是呢，我真的看到那个书上写的，就是说大部分的韩国男性的薪资绝对是高于女性的。嗯，但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个状况，但是我不能说没有。搞不好还是有，我觉得 对男性主管搞不好还是比较多啊，对不对？
对，那我们回到这个月薪4.5万跟7万这件事好了。嗯，就是说，像他说他是一间小公司的企划，他情况其实是跟我一样。他说我自己是一名研究所毕业，月入45K单身女子。哎，我跟他是一样，可是我没有45K。
哎，有啊，你在台北不是有领到45K？
那要加奖金才有。
哦，是啊。
如果只是底薪，我是没有45K 的。
哦，了解。
所以我也没有去想说，哎，对方要多少以上，就是我并没有这个期待值，因为我觉得这个不能去局限啊。嗯。搞不好我跟他相处得很开心，可是他就只有26000啊。
哎，你买点给啊。26000你可以接受、啊。
不是，我是说我相处得很开心，他只有26000，可是不代表他以后不会45000啊。
哦哦，我懂你意思。
你听我意思吗？
就刚有人讲到说他未来的成长性，
对吗？
因为我的确是一开始是领25000的，
对啊，
后来成长到45000，可是我不是在北部哦，所以这个45000其实是够活的、嗯。
对对对，就是说北部跟南部还是有个小小的差异啊。那是说这个女生她可能希望说啊，她要嫁的对象薪水要比她高这么多的时候，就有人觉得不太公平嘛？为什么你一定要要求这么高？
是的，
对。那你觉得呢？
我是真的觉得你刚刚说的是比较含蓄啊。可是北部生活跟南部生活，我觉得差距是很大的。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台南 Josh 一个棒球的频道 ，YouTube 的频道这样子。那他们有买一个500万的房子啦，那个坪数在台北应该是千万的、啊。可是我们在这边就用500万就可以成家立业这样，所以我就差很多，
就是南北还是差很多啦，
很多，很巨大。
对，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有关薪水讨论，就是说有位老板在 D 卡发文，他就写说朋友公司招募的现况，他公司呢开27到29K， 那不少国立大学毕业生去求职，然后他开28K， 还真的有求职者转正职，有够离谱。那这位老板就很不平的说，现在国立毕业生就是薪水都这么低吗？我现在严重怀疑我是一个智障老板，我一个小时开200请工读生，每个月开销都超过 40K， 每次都还要怕工读生不爽然后就跑掉了。北部国立应届生应该是27到29K， 居然一堆人送履历，我整个三条线。请问各位有国立应届生领这么低的吗？
嗯，这真的是哦，哎，反而工读生还领比较多就对了，
对，
那就是正职还比较少。
那网友就有讲啊，其实国立呢还是要看科系，那台湾理工科还是比较吃香，那有些人大学毕业就拿到 45K， 那有些人是例如说什么国立师范大学图文传播系，可是他也是领 30K， 所以人家是说这个科系已经比国立私立还重要了。
对，就是选得好不如选得巧。
对，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有人讲说，你不要去贬低这个文组。
哎、
欸就是，
对、啊，文组超过45000的也是很多啦。
对，不要去贬低文组，那也是有些人文组也是很高啊。
对对对，
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做理组，然后是去那种科技大厂、台积电那种，虽然那个很累，但是那个真的蛮多的。
哦，那薪水很多，
不过很累啊，不过很累。对，
就是用生命换来的。
对对对。
好的，这就是最近这个 D 卡在讨论的有关薪水，还有这个整个薪资结构的讨论。
是的，所以你到底觉不觉得男生的薪水一定要高于女生呢？
我刚不是说不用吗？
不用嘛，对，對啊、你的结论是不用嘛？那你觉得要求男生7万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他应该有他自己的考量啊，合不合理就不是由我来评断啊。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啦。我自己不会，
对对对，
对，嗯 okay、所以我不能评断说他合不合理，这样我可能会被骂。
我也觉得，就讲太明确的话，但是讲很模糊的答案。
因为我就是不会开7万的人啊，所以你问我合不合理就不准啊。
对
啊，
真的是见仁见智，而且你还要看你在哪个地区生活了。
对对对，好
，OK。
下一则新闻就会比较激烈了，会比较让你冒冷汗。这是来自印度的。有一名男子呢，他叫做辛格，他在开车上班的途中呢，突然间车子就爆胎了， 那汽车就失控，一直这样转转转转转，突然就撞向这个杂物堆。那杂物堆里面刚好有一根180公分长、10公分粗的铁管，整个哦直接贯穿他的胸膛。那路人就马上将他送医了。那医生就说这个铁管太长了，一度无法照 X 光，最后要先锯断这个铁管，然后再花4个半小时做手术把这个铁管取出来。那其实这个铁管呢，距离伤者的心脏只有 0.5 公分，其实他差一点点就要没命了，可是他很神奇的完全避开了重要器官，所以他最后动手术完是活着的。
请问这个新闻发生的地区在哪里？刚好没讲到。
印度
发生。
对，印度的一个城市叫巴廷达的。
我觉得印度因为它人口很多，所以每天发生的事件
真的很多，
非常的有些离奇的、啊、就是怎么会觉得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怎么会发生呢？
就是印度的离奇新闻很多啦。
对，你像他刚好就是差一点就中了，但是避开，就是非常的惊险，那有点像是那个电影《绝命终结战》的感觉、啊、
对，就是说、他差一点就死了，可是你知道神奇的是什么吗？就是说虽然辛格他入院的时候全身是血，可是他的脸是非常淡定的、欸、就是他没有哭没有叫，就是这样进医院，可是他全身是血，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痛啊。
好像是受到很重大伤害反而那个痛觉会比较没有，我是听说是这样子，我不太确定那个医学上是怎么讲的。
对，就是有可能、啊。
对。
那这个人也是刚好就是从鬼门关前走一遭，
是
他差一点就要过世了。这样，
好，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好的，
下一则新闻是，
下一则新闻就是来到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呢，因为夏天，然后又是3级警戒，不对，现在已经2级警戒了嘛。可是之前是3级警戒，防疫都在家。很多人呢，冷气是开整天的。好，那就有一户人家呢，3个人同住一层4房住家，刚搬进去入住4个月。那有些人呢是整天在外面跑业务不在家，灯具呢也用 LED 灯，可是他收到这起的账单竟然超过35000块，度数是6860百。那网友一看察觉不对，他觉得是不是有人偷电，还是台电操作电表呢？
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说他上个月的电费是16000，结果这个月的电费是35000，等于是上个月的2倍。他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就这种暴增的话，你一定会觉得是台电的问题吧，我觉得啦。
嗯，然后你会觉得说是电费涨价吗？也没有嘛。好，最后呢台电就有讲了，他说这个超电呢是没有错误的，是因为冷气机很老旧，你已经达到27年了，然后长时间开的话，这个压缩机持续运转会导致用电增加，等于是冷气机才是重点。因为冷气机如果它是旧型，然后又不是变频的话，它吃电量很高。
哦，
对，
就没有想到是老旧的冷气机一直在吃电。
对，因为其实租屋的地方可能很多房东并不会那么讲究嘛，他就是给你一台最便宜的冷气，那你就是开，然后费用也是你自己出。可是一个月下来就发现，天哪，怎么这么贵？因为我以前住外面，我也发现说那个真的很贵，因为冷气真的很旧，只有你自己的房子你才会去要求说我要用变频的冷气。
是的，
对。
那会不会这个是台电的说辞？会不会是台电骗他们？应该不会啦，台电应该是凭良心。
现在是要问台电吗？这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突然想闪过这个想法，当然他们应该是有一些仪器检测出来的哦，原来是这个冷气就是一直在耗电，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子欧北贡啊，应该不会啦。
对，那有人就说，我家2层楼，2台变频冷气，1楼呢平日是6到9点开，2楼是天天开，开到晚上睡觉到天亮。那除湿机3台，然后这样整天开着，其实电费也没有波浪过。所以代表说的是什么？就是电器本身到底有没有耗电？所以人家都会说你要买那个
有节能的
标章还是什么？对，他不是都会写1级、2级吗？
对。
像我们的冰箱也会贴嘛，1级、2级，人家说要买1级的，因为那真的会差很多。
那现在应该电器都差不多会节能啦。
还是有不节能的吧，比较便宜是吗？
基本上如果你是消费者，你不会去买不节能的啦，对不对？因为长久使用下来会比较贵啦，我是觉得。
好的，对。好，那今天的新闻就分享到这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break 共振时间。我的今天的第一则投稿呢，来讲一下网友的经验。那这个经验不属于灵异， 也不属于渣渣，这是一个算是也是鬼门关走一遭。
但很抱歉是比较沉重一些的哦，
这算是给大家一个经验谈啊。这个人叫做小黑，她是个女生，她说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是开休旅车的，我爸就开着车载我跟我妹还有我妈一起去台中一个山区做客聊天。那男生 talk 怎么可能没有酒呢？我爸偏偏又是个天天酒不离身的人，有人请客他就肆无忌惮的喝更多。那差不多呢是早上接近中午的时间开始喝，一路就喝到下午五六点。其实爸爸已经蛮醉了，还是可以走路啦，但是妈妈有说不要开车了，很危险。当时也只有爸爸会开车，结果那个朋友呢也没有阻止爸爸开车，就说啊赶快上车啊这样，然后也没有要帮忙叫小黄，因为那边也叫不到小黄，因为是很偏僻的地方，就被迫与无奈，最后大家还是上了这台阴间的车、哦、他自己写的阴间的车。好，当时天已经黑了一半，从山上一路下来是九弯十八拐的下坡，这个外侧呢都没有任何护栏，我爸一路开下来，车速不快，但是也不慢，整台车撇来撇去的。我们休旅车的车身本来就比较高，就这样晃晃晃，有好几度差点就要翻下山谷。虽然最后平安下山了，不过我们是整车的尖叫声这样子度过的。当下我虽然很恐惧，不过已经上车了又能怎样？我只是一路双眼闭着，就是等待着死亡。那过程中妈妈有想要试图拔掉这个车钥匙，不过呢好像车子在行进间没有踩刹车也没有拉手刹车，好像是拔不掉的。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我爸妈虽然没有离婚，不过也分居了。那我高中之后酒驾呢开始抓得比较严，我爸也被抓过两次，累积起来刚好关了一年。年纪本来就很大，工作也不好找，偏偏又把自己搞成这样。现在我爸不但工作丢了，家庭破碎，还要捡回收为生。虽然我身为女儿，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我身上。我曾经想不开，但是我妈就我一个依靠，我妈是哭着把我留下来的，真的是很无奈。我一个月薪水哪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现在都靠我妈娘家那边做生意来多赚一点补贴家用。真的要奉劝大家不要喝酒开车，虽然我大难不死活下来，但是我也不想要再经历过第二次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沉痛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喝酒不要硬要开车。因为有些人真的觉得说好像没有关系，可是你看他真的是可能差一点就翻了。
我觉得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喝酒，是他有酒瘾啊，这个爸爸一定有酒瘾啊。對對對，那加上他开车的状态，他甚至被关过一年，那一定是非常严重的、啊、
就是
一再再而再发生的嘛、啊嗯、
那这个女儿本身可能也很无奈，因为这就是我的爸爸，那我当然就是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现在听起来看起来就是说我要赚很多钱养活很多人，他觉得很累。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去寻求一些社福团体的协助啦、就是、
哦，你说补助之类的吗？
对啊，可能，可是有时候那个认定都是很麻烦的、
哦、
他要认定你的什么、啊、你家有没有什么资产什么的，那个不容易通过啦，
而且也蛮耗时间的嘛。
对啊，
好的，这就是这个小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希望他祝福他未来能够顺利这样，不然我们真的是这个真的本身就是沉重的一些事情啦。
嗯，就是重点还是喝酒也不要开车。好的，下一个呢叫做 Y， 这个女生她写说前阵子发生一些事情，想要询问你们会如何选择。我跟 B 先生交往将近四年，交往半年之后我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开始不同，我们开始吵架。那很常他在打电动，我在帮他洗衣服做家事。我喜欢偶尔两人约会，但是他没办法接受，他很喜欢约他的朋友们，每次约会呢总要接受他的朋友一起来约会。那他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朋友出入一些不良场所。不过他的家人很喜欢我，但是我家人觉得他很复杂，不喜欢他。他家人一直催婚要我们结婚，我不敢结婚，我也不想答应，但是他又蛮会逗我笑的。我找不到理由跟他分手，就这样待着。一直到我因为工作关系遇到了另外一位 C 先生，我和他的工作性质类似，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也看得出来他很有上进心，那对待身边的人也是很温暖。渐渐的我跟 C 先生越走越近，我甚至发现我想要跟他在一起，我们之间也有暧昧，想要问 DK D 嫂，你们会如何选择？
好的，这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事件哦。
是的，
那你会怎么？
你先说，
为什么啊？好好
你先说，嗯，
如果是我，嗯，面对这个情况，我一定会好好的跟 B 先生和平的分开啦，然后再，因为我觉得跟 B 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拘泥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懂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已经四年，他应该是觉得说好像找不到理由分开嘛。
他早就不爱他了啦。
可是其实找到理由啊，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你说他会找朋友一起来约会，而且会出入不良场所，这不就是一个理由吗？
重点是这个不良场所是什么啊？
就是类似八大嘛。
不是八大的话，这蛮严重的。
我在猜啦，我自己猜的，因为他没有写那么细嘛，这就是理由啦。
对啊，我觉得是有理由的啦。那我觉得你会找出这些理由，你已经看到他很多缺点，表示说你自己的内心已经，我觉得你没什么好犹豫，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你只是不愿意去赶快做出一些行动啦。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那你的想法是什么了？
这个如果你投稿到许常德那边，他第一句一定跟你说你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对，你答案出来，其实我们听得出来了。
对，因为
你、就是、你知道了啦，
因为你已经在细数 B 先生的不是，
然后
不是不是啦，就是细 B 先生你不喜欢的点，然后你喜欢 C 先生的点是什么。
对对对，
其实你这样一一的列出来，你就知道你会喜欢 C 先生，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跟 B 先生分手，或者是你害怕分手。
对，
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提分手是不是我不对，我甩别人是不是他会怎样怎样，大家可能会顾虑这个，可是其实你的答案已经很明显，就是你已经不爱 B 先生了。
对啊，那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感情上有重叠，你应该好好的处理掉 B 先生的感情，再跟 C 先生做一个开始。
对 对, 對，
应该是这样子，要不然真的会被骂。像那个最近那个徐兰芳事件、哦、被骂
那个也是一个谜啊，就是说
对我们俩那个各说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评断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他跟 B 先生可能交往这个过程中没有那么开心，所以他遇到一个 C 先生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哦落差很大，所以他会把这个感情投射在 C 先生身上。
我也觉得就是
对,
对，没有错。
因为同样的有话题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应该就是我的 Mr. Right 之类的啦，觉得很棒，那我就把这重心放在 C 先生上，那这时候 B 先生是不是整个就、往下掉了。
是，反正我觉得男未婚女未嫁这个情况都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跟 B 先生已经结婚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难题，
就是复杂了。
这是这个复杂，这个连我都无法回答了。
对，那你有讲到说他们家人催婚要你们结婚，这个东西也是你们要去评估吗？不是说他们逼你们就要结啊，因为你们可能环境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感情也没那么好的时候，结婚要干嘛呢？
没有错，你心不甘情不愿跟人家结婚，到最后肯定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好的，
对，
那下一则留言是，
好，下一个呢，这个人叫做贵妃，他写说这是1月15号天际晴，我本身是一个妈妈，我带着我的小孩国小三年级，开着车子从台南一路往北奔，要前往台中东势的一个露营去露营。那因为工作呢跟露营有关系，所以我每周末呢都开长途车，这是一个常态。我通常在开长途的时候，我们都会听英语摇滚乐，用比较强烈的节奏去提神。那天呢坐在副驾的儿子就用 MP3 在听，然后误触到你们频道。说真的，在听你们频道之前，我都觉得 Podcast 是很无聊的产物，就连别人推荐的我都觉得很无聊。但是那一集开场就是 DK 在喝酒，好像很北气的感觉，我就继续听下去。我知道是哪一集。
为什么会开头就在喝酒啊？
问你啊。
那为什么他知道我在喝？
你自己讲的啊。
是这样。
对，我等一下跟你讲哈。然后他就说前面听了一头雾水，汤医生为什么要打工？都可以当医生了，为什么会被压榨？一直到清水休息站的时候，我看了简介才知道是汤医生。
不好意思，是我们发音有误。那但这个不能笑，因为这个是很严肃的事件。
对，那汤医生这集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跟这个播客组合作那个有关喝酒的那一集啊，联、名的。那那一集就是有关酒嘛，所以你就是喝酒边录、
哦。那不是我的问题啦，那个是 say 好的。不，不是
什么 say 好，你也可以不要说啊。
我不是一个酒鬼啊，
啊，不重要、
就是、，say 好的。
对，然后他就说，当你们内容在讲汤医生被枪毙的时候，突然我们的手机从原本的 Google Map 画面就跳掉了，他就自己搜寻了附近的葬仪社，接下来右手边就出现了一座山满满的公墓，短短两秒时间，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整个变脸，我的小孩问说，妈妈怎么会这样？妈妈上面他写葬仪社耶，那我只能故作镇定的说，安静，不要讲话，坐好。那车内呢只剩下你们节目的声音，我们接下来就没有再讲话了，然后我就赶快再切进休息站，把导航重新设定，平稳一下心情。我顺便就跟我儿子讲说，欸，手机不是常常会自己突然那个语音搜寻吗？可能秀逗咯。可是他完全不相信，他整个很兴奋，觉得自己是遇到灵异事件。好，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第一个订阅的 Podcast 就是你们。
没有，人家是不太合理嘛？因为你订阅一个会遇鬼的频道啊。
他说他儿子误触啊，就是误触到我们，然后又刚好
不是误触以后，然后结果有发现，就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生灵异状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次还上新闻呢、欸。对啊。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遇到一些怪怪的事情，
对，
然后反而让你订阅了，
对，他订阅了、哦、然后说
这什么逻辑啊，
因为我很专注在听你们讲话的内容，我就不会想睡觉，那之后呢我们就全家人一起听，然后常常都会大笑。那 DK 之前对于灵异事件都会用科学角度的解释，真的很欠揍，还好最近比较没有了。那感觉就是很像买了一杯温蒸奶，好好的喂到大姨妈暴躁的时候，结果旁边的人就跟你说：“哎、欸，那都是香精、糖水加淀粉的化合物，喝了你会变胖哦，肌肤没光泽，再来致癌风险高。”这种扫兴的话，
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你要是在我旁边喝真奶，我就说这个人的热量很高，你确定吗？这样子。
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家跟你们的第一次接触。那我五月小小的抖内你们了，这是我们对你的爱。有机会呢，想上你们节目。那事后查询我的那个 Google Map， 其实搜寻到是清水安乐园墓园。
是啊，所以你是台中人是不是？
没有了，他说台南往台中的路上
哦、欸。
他到了那
边，是台南人真的是可以有机会约一下、啊。
这个投稿的重点是他听你的节目遇鬼、欸，
我知道、啊，我就觉得他很好笑啊。对啊，你看约一个观众来跟我们一起录节目，这个蛮屌的、欸，可以啊，我就可以尝试。
好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次听 Podcast， 然后第一次订阅，然后又遇到这个算是小小的灵异啊。因为你说这个语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前几天有讲嘛，
真的是遇到
啊，真的是遇到，
就是你没有讲任何话，然后那个、欸、iPhone 自己在跑
Siri 就讲话了、
哎、
所以我觉得 Siri 这个东西真的要关掉。
嗯，不要、啊、
像我就关掉。
不是啊，你等于是打开的话可以侦测有没有鬼对不对？
不是，因为有些 YouTuber 不是会去一些地方嘛，然后就让 Siri 讲话之类，那 Siri 这时候会真的回答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欸、
对啊，那这也是一个卖点啊。
对啦，所以我还是把 Siri 关掉。好，这就是今天的三则投稿。接下来讲到 MB3 的赞助，这位朋友叫做大便叔叔，他写说帮女朋友拿悬疑帽，那他的名字是鱿鱼羹，唱名的话可以麻烦 DK D 嫂帮我讲他的名字吓他一下。 PS 我跟女朋友都是有一种奇怪的症状，就是逛屈臣氏或康士美这种卖场呢，不到十分钟就会想抓塞，那每次逛完都夹着跑回家。
谁我不知道这个症状、欸、为什么啊？
我到书局也会啊。
是哦，
就是你到某个地点你不会吗？
闻到那个味道，
不是味道，是那个空间让你的感觉，就是你的那个肠胃松了，不是松了，那叫什么？
不会，我可能是无时无刻都想要串吧，所以我没有这个困扰。
哦，我以前到成品会，那、啊、现在没有成品了啊。
哦，
就是一种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哎、欸，对，正大书局我也会，所以可能书局对我来说就是会。那像他说屈臣氏会，
我、哦、不知道耶，因为这就是有这种现象，
有
发生，就是
而且不止一个人，还蛮多的。这样，
我觉得做这个节目会长一些知识，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怪癖的，这样
就是认识大家各种不同生活状态啦。
对，哎、欸，等一下，他刚不是叫你说要请他念出什么名字吗？
鱿鱼羹啊，我讲啦、
啊，鱿鱼羹，听到了吗？鱿鱼羹，鱿鱼羹。我们念出你的名字 ，OK。第二个是，
不是这个重点是比较抱歉的是，他想要帮女朋友拿悬疑帽，女朋友叫鱿鱼羹，可是我们悬疑帽已经没有了，那他还是赞助了，
要不然我的给他吧。
谁要你的臭帽子啊？
你自己再洗一下啊！不是，我还懒得帮他洗，这样就直接寄给他。
很恶啦，反正就是说谢谢这位大便叔叔，然后还有这个女朋友叫鱿鱼羹嘛，哈。好，第二位叫做 Vivi。他写说听了一个星期无时无刻都在听，终于从第一集听到最新一集，你们很用心在做频道，辛苦你们了。那常常听到你们斗嘴，认真的说 D 嫂你辛苦了，爱你们。
什么东西？哎，我们昨天才吵架，但是那个 D 嫂说不能做出我们吵架内容。
你不用一直跟大家好像在宣传一些吵架的内容啊、
哦、
没有人对这有兴趣啦。
好抱歉抱歉。然后呢？
没有啊，他说我辛苦了，我是真的很辛苦啊。
我觉得是我辛苦了。
没有没有，
昨天好，那不能讲，那不能讲，都没有男生为我讲话吗？ 好，算了算了，那我自己。
可能我没有找到那个投稿吧。
你就是你找的，然后你就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留言。
这个赞助的我都有念出来 啊，我记得有一两个有提醒过你，你还是要节制一点。
好像我怎么样一样，我家暴是不是？
不是，就是说有一个太太很包容你，你真的要珍惜。我记得郑浩有讲过，所以你真的要珍惜。好，你要讲什么？
我为广大的女性同胞道歉，是我不好。
好的，
好吧。那现在怎样？时间不够是不是？那就加讲我的经验吗？好吧。
嗯。
啊，就是那我公开我的影集是什么？可以吗？
你自己讲，不干我的事情。
啊，我讲啊，我讲了。
你自己准备好哦，你可能会被写在迪卡哦。因为 D 卡什么都会写哦。
不会啦，他们没有在听这个啦。
有啦， D 卡有曾经讨论过我们，不过跟那个无关，只是讨论那个影片呐。
对啊，他
們那你现在讲这个，有可能就会被写 D 卡。
就是那个啦，包皮发炎了。有一天早上起床，突然就是一阵灼热，然后呢要怎么办呢？我想说忍耐一下，因为应该会好吧，还是怎样？不小心弄到吗？怎样？那个好像破皮的痛，但就不是，知道吗？后来就是觉得我还是觉得受不了，决定看医生。从来没有看过泌尿科嘛，对不对？一辈子都没有进去过泌尿科，所以我就在想，欸，不要去大医院好了，大医院还要那个挂号费很贵，去小诊所的泌尿科，那个 Google 地图搜寻泌尿科。因为都没有去过啊，那就一定要找一些 Google 的经验，买评论啊，找到一个评论就是觉得离家近，然后也还不错。那个评论就是写说，护士小姐脸很臭，但是她很正。
我看到这个我就不会想去了，
就是生殖器官已经在痛了，然后还在考虑人家正不正
的。真的只有男生才会被吸引，欸，女生看到这种就会不会去了。
可是真的就是写说啊，那个柜台的护士小姐真的是态度很不好，
那是真的不好啊。
没有到不好，那我讲一下，那我就觉得我就想要好奇心，只好奇啊，好奇啊。你听我讲，那个按五颗星的人都说这个医术是好的，唯独就是一颗星的，就是觉得那个护士小姐态度不好，问题就出在这边，所以我就很觉得很好奇，那我就过去。D 嫂也陪我去看，因为我会怕啦，我没有进去过那个泌尿科过啦。那进去过，真的是来接待的护理师算是蛮，他的确是露出有点不耐烦的态度，但是他不是说，因为他要讲一些一直重复 repeat 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现在疫情期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个很讲了很久会很厌烦，尤其是看到新的人又要重讲一次，我觉得他的不耐烦是这样的。那他的确蛮正的。
各位，你知道现在都戴口罩，很多人都是美女，
对对对，
所以我也
可是我看他那个身形应该是蛮正的啦。
你看你说啦，你看人家身形，你上一集才说你不会看人家身材，
不是啦，
哦，看那个什么什么主播记者哦，我是看他内在，现在又说我在看人家身形。
你要知道，我们以前学美术的，我们会画那个炭笔素描，然后你没办法，那个美就会植入在你的脑袋中了。那看完以后呢，就你知道最羞耻就是你必须把裤子褪下来，然后给医生检查嘛。这个部分真的是咬一牙就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了一些隐疾，你不要害怕去看医生，赶快就医。不管怎样，赶快就医就对了。
你讲这个，我觉得人家会误会，因为
误会什么？没有，你听我讲。然后医生就说，那个原因就是你就清洁是没有做好的，你太潮湿还怎样，就是导致他有点发炎或是长霉菌还是什么。然后他就是开了口服药跟药膏，我擦第一天就好了。对。然后吃药啊什么的就没事，可是我在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去就医，我一直拖着的话，我不知道后面会怎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尽快的就医。
你讲完吗？
哎，讲完了。
好，跟各位讲一下，他真的是死不看医生的人，他就是一直要到死到关头，可能真的是受不了了。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呢，
每一次尿尿都在痛。
对，因为你跟我讲已经过了两三天，你才愿意去看。
没有啦，我不是当天去看的吗？啊，好像有两三天。
没有没有，因为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你要不要看医生？因为我从小的观念，我妈就是跟我说不要拖看医生。
可是是那个地方哎、欸。是谁想要这样子啊？
啊，没有办法。当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看医生。就像我们女生去看妇产科，其实也很不舒服，你也是要脱掉裤子，然后脚打开开。你知道那个多羞耻吗？
你也有这个经验，就对了。
对，因为你
脚开开的给人家检查。
对，因为以前就是有流行过紧身裤，不是紧身裤啊，就是你女生裤子要穿很紧很紧，然后要看起来就是很瘦这样。那你就会导致什么？你的那个不通风。
哦，
不通风之后
闷住了，
对，你就很容易会有一些妇女疾病，那导致就会瘙痒。我现在讲的都是干净的东西，不是色情的哦，各位，
就是、不是性病啦，
对，包括你的包皮，人家会以为你是不是做太多所以破皮。我要跟大家解释，不是不是，这个完全是他卫生观念不好。
不
那我讲的是我当初就是裤子穿很紧，然后就必须得去看医生，那你就得脚开开的那种，哦，那个感觉真的是。很不舒服，
我觉得女生很辛苦。
可是有些人还是会很在意说，哈，看妇产科是不是人家会觉得我好像很脏，我怎样怎样怎样，或是你看泌尿科啊，你一定是常打 X 类的啦。
我觉得发展中的国家真的会有这种迷思，就是说去这些地方看会那个很羞耻啊什么的。
对，
但是我们真的，我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一不舒服立刻就医是最好的。
对，因为包括你的牙齿痛，你也是，我就是。一牙痛就啊、哦，我好痛哦！我说你去看医生，不要，我才不要嘞！我不要，不要，不要，好，就硬要拖了两三天。哎、欸，我真的很痛，我说你拜托你去看医生，每一次都是这样，一直无限轮回。
因为我觉得这次痛感觉怪怪，就好像不是蛀牙。如果是蛀牙，我马上去看，结果果然第一次看找不出原因，然后后来第二次看才发现哦，原来是那个地方有裂一条小缝这样。那现在已经莫名其妙完全好了，所以。反正三十号要去回诊啊，对啊，要跟医生讲说我已经完全好了，就莫名其妙不痛了啊，莫名其妙的痛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反正我觉得人生到这个地步是怎样的，就是是来受苦的嘛。
好，我要讲了，就是说有关你那个泌尿科那个那件事情，他不是说是你的清洁吗？因为我常常跟你说，你要身体擦干再出来。你身体每个部位都要擦干。
现在我们在 podcast 在广播中，只是这个私底下数落我就好了。
不是，我要顺便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些人会认同你什么什么水蒸发这件事嘛，大家一定要把身体擦干再穿衣服。那如果你不擦干，你用吹风机吹
哦，
结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擦个微干。
对，我必须说这几天呢，是我生殖器官是最干净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就是维持干燥嘛，就是洗完然后维持干燥，洗完维持干燥，一直重复
才能擦药啦。
对对对，重复这个动作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干净。
那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了吧？要擦干这件事。
讲的我啊，
因为你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头也是湿的，然后背也是湿的，
不拘小节、啊，
那跟不拘小节无关
啊。
就是说你的
给大家一个经验的参考。也公开我的影集，这样可以吗？很有诚意的一个节目，谁的节目公开影集啊？
准备被讨论，我相信
不会、啊。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然后也呼吁大家有状况就医这件事情。
等一下啦，
救护车的声音啊！好，那继续讲啊，继续讲，我要把声音盖过去那个救护车。我跟你讲，这个我们讲话的内容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重要，大家只是要听一个陪伴。那我们就是不停的讲，你看。像我这样子，我完全不间断，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哎、欸，为什么你平常讲话就不可以这么顺？
什么东西？哦，你说有时候我讲话结巴，
就像你刚讲一堆，有很多都是结巴的。那你现在在填补的时候就很顺，为什么啊？
不知道，有时候那个瑞婆的精神、哦，
你也是蛮贱的。
我也算是台南的 rapper 啊。没有，这真的会被台南 rapper 骂，
会，
因为台南有一帮 rapper。
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你会被骂死。
对对对，会骂的。
好、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有那个正确的卫生观念，不要觉得说无所谓
啊，你不能够去一直责怪一个被害者、受害者。
我没有责怪你，我只是
这样子是不好的，
因为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这些基础的观念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说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情。
好，那我讲昨天我们为什么吵架。这个不要讲，这个不要讲。 为什么你可以数落我？
哦、我听你讲啊，你要讲我就剪掉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那你不要讲啊，不要讲。那你会不高兴，我就不讲了。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吗？很松散内容，你不觉得内容跳来跳去吗？一开始讲新闻，还有新闻，然后又跳到感情的，人家网友感情的，然后又跳到这个有些啊，这个酒驾经验真的是要讲，要呼吁一下。
对啊，我特地
不过有点沉重，
出来就是这样子，
有一点沉重了。
嗯，好的，那我讲一下我们昨天的贴文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贴了一个 Instagram， 就是我们两个的照片。然后其实是抽奖文啊、哦、可是你前面有写一段这样。
哦，我先呼吁一下，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私底下长什么样子，你可以去我们的私底下生活啦，我可以去
IG
搜寻异色档案。
对对对，
异色档案四个字怎么写呢？
这也要教人家怎么写，什么意思
啊？不是
啊，
因为我发现比如说我们说汤阴森，大家听不出来是哪三个字啊，就是听会有这种感觉啦，你有字幕嘛，对不对？
好的，异色的异就是变异的异，填共异啊，填共异，
填共异，对对对。
然后
颜
色
的色，
对，然后档案
啊，档案
，fire，document，fire 啦
，fire 是火啦
，fire，fire，fire，
妈妈，你在正确的发音。
档案 okay, OK， 我们不是英文节目，
自曝其短。
好，总之就是说，这个你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然后，好，昨天这则贴文呢，因为你前面有写一段有关婚纱的事情，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婚纱这件事。就是说，应该说我在十年前好了，然后你的朋友陆陆续续在结婚，在拍婚纱，甚至我陪人家去拍婚纱的时候，你会在幻想说，对我可能会跟他一样穿上这一套婚纱，很好看。
梦幻，
对，然后呢，我爸爸牵着你走着红地毯，
对，
因为我参加过那种台中那间饭店叫什么零酒店，反正就是很贵的一间饭店的那种酒席，我参加完我就想说，到底这一套要干嘛？
嗯，我现在想通了，那是一种仪式感，
仪式感，
对
对,
对，就是没有这个仪式，好像就是你没有结到婚的感觉，所有的仪式感都跳过了。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只有我没有在呼吁哦，我只是说我自己个人心情，就是说。我的经验告诉我说，这些仪式真的很多余。因为第一个，我参加这么高级的婚礼，
哎，对对，强调一下，这是个人的观感，
这我个人，
不是说有仪式感就是错、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认为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共识是这样子。
对，
来，请说，
就是说我办了这么贵的婚礼，然后我收来的红包，第一个，这个有没有对等？我有没有 cover 的？这很现实的问题吗？
通常就是说，对对，如果是路边摊的婚礼是可
有水席的、哎、什么路边摊是公
司我想讲流水席，结果讲错了、啊、流水席的好像是会回本然后还会赚，我听到是这样，但是大饭店通常是亏的比较多啦。
你知道很多大饭店一桌就是三万起跳，那如果你十桌是30万、欸
啊、有一些很要求的样全家大小带来占一桌，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件事情 CP 值就很低了。再来就是我当过伴娘，我朋友是从台中嫁去桃园，其实这段距离没有很远，可是你知道坐车穿着婚纱这有多痛苦吗？
好，下次在 IG po 你当伴娘的照片，
没有这照片，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很累，然后他进那个桃园就是夫家的时候，不是要跨那个火炉吗？就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就这样。然后满头大汗，那个妆都融掉。
可是有的时候不是他们愿不愿意，
是长辈、哎、
对，是他们的长辈说要求说你这些仪式一定要做。
对，
对不
对？结果我朋友的先生就跟我讲说，因为那时候他结婚是九月嘛，刚好还是很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欸，如果你以后要结婚，你真的不要在夏天结婚，真的很热。”可是我心里想说，我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就不会做了，
对，
因为实在是又花钱，然后又累。
所以其实你讲到这边，要感谢我们的长辈没有强迫我们做一些事情，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认同有共识、啊，
就是很极简的过完这样子，这些啊登记啊什么。不过我们还是有请了三桌，因为我这边还是有家人要交代一下。
那不叫请，那就是聚餐，
聚餐算是聚餐了。
对，
我们就是穿那个。T 恤就这样过去吃了，也不是说穿什么西装，连西装都没有穿呢、欸。
没有，就是纯聚餐、
啊。对啊，就是跟我们家介绍一下
亲、哦、戚啦。
哦，这个漂亮的小姐 成为我们家族的一员这样子。
因为你们家那边家族人比较多，
那你们家那边没有？
我没有亲戚，
反正就是种种因素加起来，变成说我们的整个仪式感是没有的。
对，可是我就是不在乎。那我们昨天贴出这则贴文之后呢，下面的人就是有些认同，就说对啊，登记一下就好了，也没有花多少钱，把那些钱省去度蜜月，这个观点就跟我们一样嘛。不过有一个就是他是婚礼秘书。
哦，对，
他就写说
我们可能爱到别人的生意不觉得吗？你觉得我们这种可是真的是一种观感啦。
他很友善的，他不是在骂我，他只是说他是婚礼秘书，他觉得这些东西有些人是过去十年二十年后在回忆的时候这件事情是美好的。
对，
就是回忆起来我至少我拍过婚纱，我至少有怎样就是一个回忆。
我不否认 这种想法，这是真的啊。
对对对，
对，
这个
美好的回忆啊，
这个
就是说一辈子漂亮一次，新郎一辈子帅一次，那种概念，
就是婚纱
那一天
一次啊。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也变成一个影像流传下来。
对，可是这时候下面也有人说，哦，我那个婚纱那一本啊，上次淹水的时候都已经泡烂掉了，这样。
对，这是真的，因为我去搜寻啊，就是很多人的那个婚纱本就是完全是堆灰尘的状态。
嗯，这跟毕业纪念册道理一样。
对，你会觉得毕业纪念册那时候一定要拍吗？那不可能不拍嘛。
对，
可是你现在你会翻吗？其实有时候会翻，但是
就搬东西的时候会看一下。
对，我真的没有兴趣去翻，
就是
对对对，
哦，想说哦有这件事哦，这样。
可是再次强调，这也只是其中一个观点，不是说
我们
讲这样子就是对，没有啦，没有对错啦，没有
对
错，但大家自己去衡量就可以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只是分享我们自己的。那其实现在蛮多很多人都不结婚了，所以也没有这件事情。
哦，对，啊，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觉得说其实结婚好像没这必要，可是很多长辈还是会觉得说哈，三十岁了还不结婚，就是还是停在一个很传统的观念，三十岁就一定要结婚，
还是一个价值观的沟通啦。
可是这可能也是他上一代告诉他的嘛，就是说，
对对对，
哦，你几岁就要做什么事什么事。
因为上一代都二十岁结婚的，欸，
对，或是
现在三十岁都没办法，
所以就想说哦，他们流传下来然后告诉我们这样，那我们就是要跟着做。可是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慢慢开始脱离了嘛，就是不希望说照传统走，很多事情你要跟着时代在演变。
我觉得真的是沟通啦，沟通沟通清楚。
那另外呢，我也是要感谢说，像我昨天就是有穿一个睡衣，因为你上次有跟我讲过说我很会交朋友，其实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心路历程，我可能要必须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是跟个袜子合作吗？
对。
那个袜子有一个贴文，就是穿了一双凉鞋，然后配了他们袜子，我就觉得超可爱，我就问他说：“哎，这双凉鞋在哪里买？”他说：“这个是我们合作的店家，我贴给你。”那我就连过去。其实那天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我就私讯他，我问他说：“欸，这凉鞋的卖场在哪？我想要看。”我本来就是想要用意识档案去问他，我没有想到他反应这么大，就是原来他也有听我们节目
啊。
就是，你听懂意思吗？
哦，哇，真是刚好。
他说：“你该不会是那个意识档案的低扫吧？”我说：“哦，对啊，对啊，我只是想要问一下鞋子卖场在哪，因为我找不到。”他说：“哦，我贴给你，贴给你这样。”然后我这时候呢，就跟这位女生就搭上，然后我们就留了 LINE， 就变成说有在聊天，
真的很会跟人家聊聊起来，在网路上。
然后这位女生呢，其实长得蛮漂亮，她叫阿坎，然后她就送了我几套衣服，昨天那套睡衣就是她送的。
哦，
对，然后还有我 YouTube 影片不是穿了一件大 T 恤，有个太空人嘛，那也是她送的。这就是我要跟她讲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
我来剪掉。感觉很没有重点，整个经验来说没有给人家一个重点啦。
就是我刚好要买凉鞋，然后不小心跟店家有一个缘分，然后他也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就他就送了我衣服，我是要感谢这件事情。那这个女生她也是说，
等一下你要感谢你就要念出这个店家的名字啊。
那这个在 IG 搜寻 C.YEAHHH， 其实他就是 Candice 叶，他应该是姓叶啦，然后他叫 Candice，这应该是板娘本人，然后就是跟我搭上了。那他就跟我说：“哎，欸，D嫂，其实你可以换个风格，穿一下别种风格的衣服。”然后他就贴给我网站，他说：“你可以穿这种。”我说：“啊，这不会太露吗？这个是我十年前没亚在穿的。”
哦，你已经老妹了，自认是老妹，
就是那种很紧的裤子，我现在已经不会穿很紧的裤子，或是很短的裤子。
哦，你说很紧的裤子造成妹妹发炎，然后去看医生这件事情吗？
对，而且很紧的裤子有个问题就是很热。 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已经没有办法穿很紧裤子。
对，
以前年轻还可以忍受一下，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永远都是宽裤。
然后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哈，迪嫂，你要不要就是尝试一下，
就踹看看嘛？”
对，他说：“你不要一直被局限这样。”所以他就寄了几套衣服给我，那就是睡也是其中一套，然后那个太空人 oversize T 恤其实也是其中一件啊。
是，
对，那就是感谢这位阿坎板娘。
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看这件衣服的话，
请到我们的 IG，
请到我们 IG， 然后也可以去我们刚念的那个 IG 去看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款式啦。
对，那我们最近的抽奖贴文也到我们的 IG 去看，就是丰杰声音的产品，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对啊，抽奖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们 IG 真的是人数不多，很容易被你抽到的。
重点是厂商是加码送的，不是说原本就有的，这是我加争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参加。
好，那我要感谢一个厂商送我书，就是高宝出版社送我那本书，我觉得很好看，它是讲一个被诅咒的一个物品的一些故事，我很喜欢看这种，也是感谢他一下。
好，就是欢迎各种书商来跟我们联络了，因为 DK 是真的会把每本书读到最后一页的那一种。
是的，那还有什么要讲？哦，我再讲一个，就是我们前几天 IG 有 po 一个贴文，怎么开头好像跟前面一样？那个照片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合照，非常的珍贵。那个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完全之前是没有碰过面的。第一次约会嘛，算是。
嗯，
然后那一张照片我们就是合照。那为什么我头发会翘起来一撮呢？
风很大。
不是风很大，是因为要跟你见面，所以我很紧张。我在那个头发上涂了很多的发胶，所以
涂很多发胶才不会飞的。
不，就是结成一块。那可能真的像你说的，风很大还是怎样，就吹起了那一块，所以变成一撮三角形，很像那个柯南的毛利兰那样。
哦，对，人家说你毛利，
对对
对对对
对，所以是长这个样子。那为什么那一天我没有刮胡子呢？因为我觉得好像跟女生见面稍微留点胡渣会觉得比较 man， 那其实是错误的，对不对？其实女生喜欢刮得干干净净的男生，对不对？
没有，真的没有对错。
啊，不一定，不一定哦，
因为是个人观感。留胡子没有对错，你刚刚是讲说，
你刚刚不是说看外在啊？好好好 ，OK OK， 反正那个合照是我们在奇美博物馆合照的，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合照那一张。那我觉得甚至比婚纱照珍贵，因为你知道吗？第一次见面哦，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没有想到对方会成为真的是日后的另外一半这样。
哦，不过因为那个奇美博物馆，它是台南市民免费进去一个展区嘛。欸，那因为你不是嘛，
我当时是高雄人。
对，那你那时候就说你不进去，我就想说，嗯，这个人应该算是蛮当生的。
连去个奇美也要省这样子。
对，因为奇美好，啊，我想说也没有很贵，为什么不能进去？那我们就只去那个免费的展览区。
我跟你讲，我这从小到大要花钱真的是要我的命。抱歉。所以后续两则贴文都是在说我那个什么，我很省钱，我很省气，就是小气
啊，对，是小
气，
因为就连这样一点点哦，他都不要。你想说约会应该会大方一点之类，没有。
因为奇美后面我们还有行程，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是说不付这个门票，是说我们后面还要看电影，我赶快赶下一个行程。你误会了，我想起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
我现在想起来，你真的是当生，因为我有问过你，就说哦要钱，那就不用咯，这样。
不是啊，因为高雄博物馆，不是啊，这样也不能这样比啦，高雄美术馆是免费的。可是你知道吗，台南美术馆是要50块，要100块的。就是，
哦，对啊，每个地方不一样。
哦，当然奇美是私人，但当然这个不能比较，是不能比较的。
啊，就是你个人的习惯，就是没有要付钱呐，
啊。不是，我是觉得
你喜欢看免费的。
没有啦，哎，你不要乱讲啊，没有，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聊到这边了，真的。最后面都是在跟家哈拉，那个话题9弯18拐啦。
没有，你这个本来就可以下一集再讲，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这集硬要讲。
没有，就突然觉得今天的兴致有到，就是 忽然讲了一些东西，好抱歉。
好的，那欢迎投稿你各种经验请点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V3 app 参考各种方案。想要看我们的影片，请到 YouTube 搜寻异色档案。想要看我们的日常，请追踪我们的 IG。谢谢各位。
是的，如果你不搭配我们的 IG， 今天这个后节目后半段可能听不太懂了哦。那今天就陪伴到你这边喽，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
Have a good time. Let's reconvene and take it to the floor. I love my love. Let's have a good time. My side.